我想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主，感谢你晚上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。主啊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蒙爱的，我们知道你把我们摆在一个何等蒙福的地位上，我们是天父的儿女，我们承受的祝福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。主啊，愿我们从你的话中能更多明白你的旨意，在今生今世我们就能活在你话语的光中。我们真是巴望我们能成为一般听话的儿女，我们真是听懂了看懂了你的话，我们也知道如何按照你的话活在你的跟前。主啊，晚间这点时间，求你借着圣灵把膏油赐下来，让说的听的都满有膏油。我们感谢你，每一次当你把你自己的话给我们，就叫我们里面蒙光照，得安慰，得供应，得扶持。主啊，愿晚间你与这个聚会同在，我们在你跟前一同把感谢归给你。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请弟兄姊妹打开《创世纪》第十八章。我们先从这个第一节读到第十五节，好吧？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。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，那时正热，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，举目观看，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，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，俯伏在地说：我主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，容我拿点水来，你们洗洗脚，在树下歇息歇息，我再拿一点饼来，你们可以加添心力，然后往前去。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，理当如此。他们说：就照你说的行吧。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，见撒拉说：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。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，交给仆人，仆人急忙预备好了。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，并预备好的牛犊来，摆在他们面前，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，他们就吃了。他们问亚伯拉罕说：你妻子撒拉在哪里？他说：在帐篷里。三人中有一位说：到明年这时候，我必回到你这里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撒拉在人的后边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。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，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，撒拉心里暗笑说：我既已衰败，我主也老迈，岂能有这喜事呢？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：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，果真能生养吗？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到了日期，明年这时候，我必回到你这里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撒拉就害怕，不承认，说：我没有笑。那位说：不然，你实在笑了。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啊，那么神不仅跟亚伯拉罕立约啊，也给他一个立约的记号，就是行割礼 啊，我们上次把这个割礼的事呢，给弟兄姊妹们做了一个简短的一个交通啊。那么在十八章这里呢，我们看见又进入另外一段的经历啊。我想弟兄姊妹读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啊，可能大家没有这样想到。你看，在整个人类的这段历史的里面，神大概花了100多年的时间，神把注意力只摆在一个人身上。啊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，因为当时在地上还有很多人呢，那不是光亚伯拉罕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神只对亚伯拉罕有兴趣，啊，神只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做工。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很特别呢？那么我晓得这是神在向我们说话，那意思说什么呢？神在地上只对那些有信心的人有兴趣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。如果今天我们活在信心的原则的里面，神就对你有兴趣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所有的工作，信心是一个重要的根基。如果你不能相信神，你也不能相信神的作为，神在你身上也没有办法做什么，神就没有兴趣。神在经过1000多年的历史之后，在地上找着一个人，因为神看见这个人的里面啊，可以产生信心啊。所以我们看见地上虽然有那么多的人，但是神的注意力只在一个人身上。我们在那一段历史里面看不见神在其他地方做了什么功，对不对？所以创世纪这段的历史啊，让我们看见神只在一个人身上做工。为什么神要花这么长的时间，这么多的功夫做工在这个人身上呢？因为神要做恢复的工作，所以首先一件事情要把信心的原则把它恢复起来，或者把信心的律把它恢复起来。所以今天我们晓得，在属灵的事情上面，如果在信心上面不能被建立，其他一切东西都是空的，也可以说没有一个根基可以使属灵事情在这里有延续的。然后我们晓得，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，神已经把信心给我们了，但是有很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并不懂得活在这个信心的里面啊。我们看见在神的百姓中有很多所谓的虚伪的信心啊，一种道理的，一种知识的，而不是真心相信神的啊。所以在新约时代中间，使徒们都明白这件事情啊，我们必须要怎么，要有真诚的信心啊，不是虚伪的信心。所以在罗马书里面，保罗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保罗仍旧是以亚伯拉罕啊作为原则来解释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相信神啊，依靠神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。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的伟大，知道我们神的全能，知道他的全智。所以对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呢，是真正安息的人，在神里面安息，不管环境怎么改变，事物怎样改变，身内身外的事情怎样改变，他里面怎么样，非常的安息，因为他知道有一位神，并且他全心的信赖他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借亚伯拉罕对我们说话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我想，首先我们得记得，你有真实的信心，神就对你有兴趣。我常常有时候对弟兄姊妹讲啊，不是一个人会说信心的话就是有信心，不是的啊。请我们记得，信心的宣告跟真实的信心是两回事，不是你声音讲得大，你讲得确定就是，不是的啊。真实的信心必须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信心。神在他身上一直做一件事，所以后来保罗解释说，亚伯拉罕信心就是什么，使物变为有，叫死人复活的信心啊。所以神 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一直的做工，就是要表明这个信心的律，神要建立这个信心的律啊。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啊，那么神又再一次的和他提到那个生子的这件事情。那么我们从前面亚伯拉罕的故事开始读起，我们晓得神应许把那块地给他啊，这是在亚伯拉罕一生的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，神和他立约啊，把这个地要给他啊。那么今天呢，在属灵的含义上，我们都知道这块地乃是预表在基督里面的丰富，说的是指着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得产业说的啊，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。那么第二个重要的事情呢，在亚伯拉罕身上呢，就是这个生儿子的事情。神在生子的这件事情啊，神用了特别的一个方式来带领带他们。神不按照一般人正常的情况啊来带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正常的情况是你在生理的状态，正在最能生育的状态里面生孩子，这个没什么稀奇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神要叫他们生个儿子啊，是在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呢，整个生理的这一个状态呢，是完全没有了啊。那么是年纪老迈了，并且呢，是生育断绝的这种情况里面叫他们生孩子啊。那我们知道，神刻意这样做啊，就是为了说明什么？说明信心的原则。所有真实的信心都是这样，你有办法，你能做的时候，那个不叫信心。我们今天不要把这个我们做的事情呢，把荣耀都归给神了、啊。神不要这个荣耀的。你要真正的达到一个地步，你无能的时候，神做了，那个才是真正的神的荣耀啊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，这个我们必须要明白啊。那么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回到这个第十八章的这段故事来看一下啊。他说那个时候呢，这个亚伯拉罕在曼利橡树那里啊，那么。耶和华神向他显现，那时候天气正热，我们讲过这个橡树啊，这个树叶是特别大的一种树，这个大树啊是能够遮阴的啊，所以在那个旷野的地方啊，这个橡树是一个最好遮阴的地方，所以亚伯拉罕呢就在那个橡树底下呢，在那里乘凉啊，他坐在他帐篷门口之后，就举目看见有三个人走过来了啊。三个人对面站着啊，那么他一看见呢，就从帐篷门口就跑出去，伏在他们脚前啊。那么当然弟兄姊妹，首先我们知道这三个人不是普通人啊，虽然以人的形状出现，对不对啊？那么这里明讲，其中一位是耶和华。耶和华呢，就是我们主耶稣在旧约时代中的一个称号了啊。那个时候主还没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嘛，所以旧约是讲的耶和华，就指着主向他显现啊。那么当然呢，弟兄姊妹们，主的显现总是一定有重要的事情，主不随便显现啊。他若显现，是一定有重要的事情要发生的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看见哈，亚伯拉罕的。好像我们读起来看起来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件事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会看见亚伯拉罕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，他是一个真正能够顾念到别人的一个人啊。所以当他在那一看见这三个人，因为天气又炎热，对不对啊？他就跑到他们面前去了啊，并且怎么样，俯伏在地啊，俯伏在地。他说我主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不要离开你的仆人往前去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晓得哈，今天我们读这个故事，我觉得好像是很平常，其实呢，这是基督徒属灵经历中间常有的事。有很多时候主向我们显现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应该有什么感觉呢？就主啊，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啊！我想有很多时候，甚至我们说在聚会里面，又是主的同在很丰富啊，啊，那个感觉上主的同在很丰富、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很多时候呢不在意这个东西，啊，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是很在意这件事情啊。他说呢，我如果蒙不要你不要再往前去，你就停留在这里啊。 啊，容我拿点水来给你们洗洗脚，在树下歇息歇息啊。那么他就要这样来招待啊，来接待这个耶和华。你知道这个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呢、啊，有这样一句话说啊，这一节圣经哈、啊，是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们啊，有的时候这个不够完全能够明白的啊。这个在约翰福音第第一章十一十二节啊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里有一个字叫做什么？接待。我记得很多年前呢，有一位弟兄讲得很好啊，他说呢，中国字啊，这里的翻译是特别好的。那么原文呢，英文呢是 receive， 对不对？那么这中国的接待就是，他说我不问你是怎么接的，我要问你怎么带他。啊，哎，这个真是一个好提醒的。弟兄姊妹，你已经接受主了，对不对？现在要问你怎么带他，啊，弟兄姊妹，你怎么带你的主的？你有很多时候，我们常讲，有的时候我们把主好像接到家里面，我们就把他放在客厅里面了。主啊，你请坐啊，然后你去忙你自己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啊，啊，那么。实在来讲，他进到我们的家里是要做我们家的主人的，啊，你要怎么带他？你看见在这里亚伯拉罕啊，知道怎么带他。所以我们常常讲，信心就是一个接纳，对不对？哎，弟兄姊妹们，这里也是亚伯拉罕一种信心的表现。他不仅啊把他们接来了，怎么样，还要知道怎么带他。所以我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。一件事情啊，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呢，在这里不仅用水洗他们的脚，然后呢，那么还要做点饼，加点心力，然后你再往前去啊。他说：“你既到仆人这里来，理当如此。”哎呀，真是好啊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实在承认我们对主很有亏欠，知道吧？很有亏欠，我们。我有时候在主面前，有时候会流泪悔改啊，因为我没有好待他，啊，主这么爱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没有好待他？没有好待他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你有没有好待他？主心里是很有数的。我们就讲为什么神说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回来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呢？啊，先知这样宣告，对不对？啊。主也这样子宣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在大卫的年间，神在大卫的帐幕里面叫做大卫的好带。大卫是一个爱神的人，他把真正他全心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主，所以主念念不忘。所以呢，神就讲最后他要恢复的那个帐幕，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，是以大卫年间的帐幕做准则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在大卫的年间，主被高举，主得着最多的荣耀，主得着神儿女们最多的爱戴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主不问说你怎么接我，你要问你怎么带我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真的有好待我们的主吗？我常常有时在主面觉得惭愧，什么呢？一有我们自己的事情来了，总是把主摆在一边；一有我们的事情来了，我们把主的话就摆在一边，对不对呢？这个不叫做好待。你看亚伯拉罕所表现真实信心的原则就是什么？不仅接近来，要好好待他。那么，所以我们常常讲。信心就是一个接纳嘛，对不对？你举手表现愿意接受主的，表示你接啊，是你把他接近了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才告诉我们，凡接待他的人怎么样，他就 赐给他们生命，叫他们做神的儿女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我们中文这个字是更体贴的一个字啊。所以我想请我们记得，你怎样把主接进来，这是你蒙福的一件事情，但是你怎样带他，这个关乎你今天在主面前的生活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对主啊摆上，对主这样来接待他，应该像亚伯兰说什么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把最好的给主，这个没什么稀奇。亚伯兰就意思说这个没什么稀奇，所以他赶快怎么叫这个撒拉啊，那么去这个弄面，可以做个饼啊，调和做饼，然后呢又跑到牛群里面怎么样，把又嫩又好的牛犊牵来了啊。他不是把那个老牛牵来了，那个又病了又不好。你知道在马拉基的年间哈，那个以色列百姓光景堕落的时候啊，他们把那个瞎眼的、瘸腿的、生病的拿来献祭啊，他们觉得这个没用了，对不对？拿来献祭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笑啊，今天我们很多神的儿女们都是这样的。我们呢，把好东西都留在自己这里，把那个不要的东西啊，那就拿来这个奉献，那给主。不，我们的主他不要这些，他要的是最上好的东西啊。其实我们的生命都是主给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应当把我们一生中最好的归给主啊。所以有很多时候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，你来聚会啊，你要养足了精神来聚会啊。你不要说，哎呀，这个聚会啊，那个没什么关系呢。我那个睡眠不足，到聚会里睡睡觉好了。用姊妹们不是来睡觉来的，你来到主跟前，你要把最好的精神拿来归给主，对吧？我以前跟你们讲过，有一个弟兄啊，很多年前在西雅图的啊，因为有些弟兄姊妹不认识他，我稍微讲一下，不要紧。他就是每天呢工作的精疲力尽，到最后呢把一点时间拿来聚会。那么有时候祷告聚会，他就跪在我旁边嘛祷告。我看他一跪在那就睡着了，有时候还打呼呢。所以散了会之后，他不好意思，他就跟我，他当然跟我很熟，他孙弟兄你不要骂我啊，他说我能来聚会就不错了。有些人他们根本忙的也不来聚会，我还能来聚会就不错了，对不对啊？他说并且呢我来聚会很安息啊。那么我也不好说什么呢，碰到这样他这样讲，你有什么好说的呢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总是觉得心里面有个遗憾啊。你应该把最好的归给主，知道吗？当然弟兄姊妹们，我相信今天有很多人，你们可能是经过了一天的劳累做工才来的，感谢主啊，能够的确能来到主跟前已经是很好。但是呢，我们的心里面有个感觉什么呢？凡是归给主都是什么最好的。你看在这里亚伯拉罕怎么接待他的主呢？三亚西亚西面很大的很多的面呢，做个大饼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把什么又嫩又好的牛肚啊，拿这个小牛啊，拿来给他们啊，并且把什么又把奶油和奶啊，这是牛里面最好的东西，精华的东西，那么怎么样呢？摆上来，摆在他面前，然后自己怎么样站在这个树底下，然后呢看着他们吃。你记得主耶稣啊，在福音书里面曾经做过一个比喻啊，他说那个那些仆人们出去牧羊，牧完羊回来怎么样，还要这个做饭啊给主人吃。那么这个做饭给主人吃之后，还要给主讲什么呢？这是我们应份做的啊。用姊妹们，我们读书我们觉得说，哇，这个主人好像很苛刻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这主告诉我们啊，你侍奉的是神呐 啊，所以今天呢，如果我们在侍奉上还发怨言，哎呀，那弟兄姊妹们，你的侍奉在主跟前一点价值都没有了，你知道吧？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给主太多了，弟兄姊妹们，你的那个给在主面前也不算数，主也不要的。所以凡是归于神的东西都是什么？心甘情愿。弟兄姊妹们，永远不能忘记啊，神把他的儿子给我们， 给的心甘情愿。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，那个付上那个代价之重大，对不对？神欢欢喜喜的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。所以今天你我服侍主也是这样啊。所以在这里，首先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看见当神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，第一个他把他留住了，然后呢怎么样好待他。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很多时候在主跟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啊，主向我们显现啊，你要重视他，你要把他留住他啊。所以很多时候，有时候你个人亲近主也是啊，主的同在很丰富的时候，你不要拔腿就跑啊，你要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，跟主之间有好的交通。今天我们好多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在主面前祷告，就是话讲完了，拔腿就跑了。主说：“我还没说话呢，你就先跑掉了，对不对啊？你总得给主有讲话的机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很多时候在主跟前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态度啊，使我们失去了很多蒙福的机会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呢，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点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看见，你不仅把他留下来，你要怎么样？要好待他。”心归给主，把最好的归给主啊！弟兄姊妹们，这亚伯拉罕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！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啊，这三个人啊，是一个是耶和华神，另外是两个天使跟着主一同显现，对不对？所以亚伯拉罕这样做，我们看见，假使是普通人的话呢，我们就讲，你至少要客气客气，他还没讲客气话，对不对？他说这样甚好，你做吧。因为这是主啊，只有主能这样做，我们不能这样做的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感谢主，主这表示什么？主能接纳你的这个招待啊，那是给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气了啊。那然后呢，他们就问说，用亚伯兰说，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？他说在帐篷里面啊。那三人中有一位说啊，我们知道这一位就是耶和华神。他说再次提到明年这个时候，我必回到你这里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知道这一句话啊，是需要亚伯拉罕用信心来接受。神再次说这个话是为了什么呀？建立亚伯拉罕的信心。所以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，神怎样说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这样信，那个信心就真实的。不要主还没说呢，你就在那里好像表现你信，很多时候都是自信啊。所以圣经中的话很多，对不对？每一句话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重新说过了之后，那个才会产生真实的信心。你不是抓着字句道理就可以了啊！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。所以我们一直需要势力在神跟前，主说了话，你相信了，那个才是真实的信心。你不是说抓了圣经的话你就用，所以很多时候呢，这都是字句道理，那个没果效的啊！所以这里啊，主对他说话。那个撒拉在那人后边的这个帐篷门口也听见了，撒拉也听见了，因为是帐篷嘛，所以很容易听见啊。圣经记载说，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年纪老迈，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啊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已经快100岁了，99岁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，撒拉快90岁了。按照人正常的生理状态来讲的话呢，已经到了完全不能生育的一个年龄，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我们晓得信心是超越过任何一个自然的一个现象。我有的时候对有些生病的弟兄姊妹讲，我说如果你会运用信心的话呢， 那么会比那些呢，有的人有求生的意志很刚强的人呢，比这个意志力啊还要来得强劲。你知道有的人呢，他这个意志力很强，他凭着意志力啊，他也跟这个病啊，他也能抗拒的啊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呢，真正意志力刚强的人很少。我常常对弟兄姊妹讲，我承认我是个意志力比较薄弱的人。我相信在座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意志力刚强的人恐怕也不多。但是神给我们一个东西是远超过你的意志力的，就神给你的信心。如果你能活在信心的里面，哇，那个是那是更大的一个力量啊！就这个时候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跟撒拉已经到了一个尽头的光景啊。那么，耶和华神就对亚伯拉罕说：“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，果能生养吗？啊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到了日期，明年这个时候，我必回到你这里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”弟兄姊妹们，这神的话才是最后的一个准则，不在乎我们怎么想，对不对？我想撒拉笑啊，那个也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，任何人都会笑，对吧？如果是临到我们，我们也会笑啊。哦，这个是不是开玩笑？怎么可能呢？对不对？啊，怎么可能呢？这是一个天然的反应呢，啊，也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。但是呢，神在坚定他自己的话啊。他说啊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属灵的事情永远是高过了这个物质的，高过了自然界的一些东西的。所以圣经中才充满了很多神迹啊，神迹就是神做的事情，人不能行神迹的，只有神能行神迹。所以对于神来讲没有难成的事情，感谢神。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信心，并且神告诉他说到了日期，所以神做事有神的时候，你必须等到时候，并且他说明年到这个时候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撒拉就害怕了，为什么？他在帐篷后面偷笑了，都让神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我的里面什么光景呢？主完全知道，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才讲到啊，我们在神的跟前，一切都是赤露敞开的。所以你对神的，你没什么好隐藏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能骗得了人，你骗不了主的。所以在主跟前最好怎么样？是完全的，坦诚的，能把自己的光景向主敞开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要认罪也是这样。我看有很多时候我们认罪啊，那个是知悔不改的啊，有点懊悔，觉得哎呀不应该做这个事情。但是呢，好像那个有时候认罪都不认到那个真正的那个点上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穿透人的心思意念，连我们心思意念他都知道，你想什么他都知道的。所以感谢我们的神呢，他无所不知啊。那么呢，我们也不需要害怕，因为他的无所不知，所以他能拯救我们。如果有些东西是我们里面有的，是神也不能知道，那就很麻烦了，对不对？感谢神，他无所不知啊。当然了，神在这里对撒拉这么说了，撒拉是有点害怕啊。那么，因为他心里面意念呢被显明出来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感谢神的神，如果有时候显明我们里面的意念，这也是一个好事情啊。这个他不承认，他说我没笑，我说不然你实在是笑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神跟前呢，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隐藏啊，可以隐藏。所以这段话呢，我们也可以看见啊。这个神跟亚伯拉罕这个家啊，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在里面啊。这个神跟人对话，这个好像朋友跟朋友对话一样的情形啊。因为这实在是太宝贵了。所以我就说呢，如果你有真实的信心活在主跟前，主就对你有很大的兴趣。 你不要怕，主如果对我们有兴趣啊，那是好事情，那不是坏事情，表示神很看重你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在这里啊，在第十八章开头这一段呢，那么又重新的，神在这里提到亚伯拉罕啊要生子的事情。那么，然后呢，我们看见啊，后面一段记载的这个神要毁灭索多玛、俄摩拉的这一段的故事啊，我们看见当然这里最重要的还是亚伯拉罕的一个代祷。我想我们把这段读一读好不好，我们从这个第十六节读起，一直读到末了。好吧，来，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，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，要送他们一程。耶和华说，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我眷顾他，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眷顾，遵守我的道，秉行公义。耶和华说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，深闻于我，我现在要下去观察他们所行的，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？若是不然，我也必知道。二人转身离开那里，向索多玛去，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。亚伯拉罕近前来说，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？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，你还剿灭那地方吗？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？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同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耶和华说，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50个义人，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。亚伯拉罕说，我虽然是灰尘，还敢对主说话。假若这50个义人短了5个，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？他说，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，也不毁灭那城。亚伯拉罕又对他说，假若在那里见有40个怎么样呢？他说，为这4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做这事。亚伯拉罕说，求主不要动怒，容我说，假若在那里有30个怎么样呢？他说，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，我也不做这事。亚伯拉罕说，我还敢对主说话，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怎么样呢？他说，为这2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毁灭那城。亚伯拉罕说，求主不要动怒，我再说一次，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？他说，为这1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毁灭那城。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走了，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。这段故事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都很熟悉啊。我这段故事里面有很重要的原则，是一个代祷的原则在里面。那么他们3个人起行啊，他们在这就开始起行，然后呢就这个观看啊，那么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情形啊。那么这里有一个情形很好，什么？亚伯拉罕与他们同行，送他们一程啊。这个你看见这个亚伯拉罕呢，这些里面其实都有一些的属灵的经历的原则在里面啊。那么今天呢，神是愿意与我们同行的，对不对？还要我们能够与他同行啊。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， 就是在属灵经历上走一段时候，你不要很快就断了，你看送一程。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，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些年长弟兄们告诉我们呢，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啊，别人祷告我们说阿们啊，我们这个阿们什么意思，我们得送他一程啊，他说感谢赞美主，我们说阿们啊，会把他那个感觉到再往上推一点啊。这个现在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呢，对于主啊，那么他有亲密的关系，知道吧？有亲密关系，还舍不得离开主啊，所以还要跟着他走一程，对吧？我想这个只有好朋友之间呢会做这种事情。我们中国人呢，在这些方面有的很多时候古礼，他们是很有礼貌的啊。如果有人来看我们了，我说我们送，你再送到门口，送到。看到他上了车，看他走了啊！不过现在呢，大部分年轻人都不太懂得这个。其实这个，当然这是中国古代的礼节，但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兰不是礼节，他是跟主之间呢，说明怎么样？他有亲密的关系。亚伯兰在神的行动里面啊，他有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在里面啊，所以呢。因为他与神同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耶和华就说话了，神就说话了啊。他说：“我所要做的事，岂可瞒着亚伯拉罕？”哇，这真是太好了啊！那么神所做的任何事，都要怎么告诉亚伯拉罕？那么我们也许想，这大概是因为是亚伯拉罕才有这个福气，对不对？其实不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记得吗？在新约时代中啊，主把每一个神的儿女都看作是朋友，啊，他说主对门徒们说：“我以后不再把你们当仆人，因为仆人不能知道主人事，对不对？我乃把你们当作朋友，只有朋友可以知道主人所一切的事情。”所以今天呢，神也是乐意把他的心意怎么样启示给我们。很可惜，就是我们呢不太肯与神同行。你如果真正与神同行的话呢，你看神会把他心里面的话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神呢，这个做事情他一定要先开启他才做事情啊。你如果读阿摩斯书里面就有这样的话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所以因为亚伯拉罕与神同行，所以神把他心中的话告诉亚伯拉罕，那么也说明怎么样，亚伯拉罕真是站在神的朋友的地位上。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呢，只有亚伯拉罕一个人被称作是神的朋友。那么摩西呢，曾经跟神之间讲话如同人间的朋友，但是圣经中明文讲的耶和华神的朋友只有亚伯拉罕一个人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神实在是把他当作朋友，神在地上能够找到一个知心的朋友。我想这对神来讲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今天要以我们为朋友啊，神能把他的事都告诉我们吗？所以你知道任何时候神能把他心中的意念启示给人，我们好像得到启示很大的快乐，对不对？其实最大的快乐是神自己。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就讲到，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啊，那个乐意那个字原文是 pleasure 这个字，懂得英文就晓得，那个 pleasure 这个字是一种极大的快乐。所以神如果能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，把他的奥秘告诉我们，那是神心中最大的快乐。但是呢，你必须站在朋友的地位上，你如果不是神的朋友啊，神也没办法说明啊。所以这个神这个把他心中的话呢要告诉这个亚伯拉罕，然后他就先讲说什么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。哇，这段话真的是给他何等大的一个祝福啊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啊，我眷顾他，我要叫他也为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，兵公行义啊，是我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。哇，这个 事实上我们知道今天的确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，所以这个你看见那意思是什么？神因为得着亚伯拉罕，神有了一个出路，你知道吧？他的恩惠，他的祝福可以透过亚伯拉罕可以流露出来。这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每个基督徒都是应该这样。我们很亏欠主是什么呢？好像神的恩典只到我们身上就出不去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那个眼光啊，要求都太小了，你知道吧？如果你真正是神的朋友的话呢，弟兄姊妹们，神不仅祝福你，神也使许多人因你蒙福啊！这个才是好啊！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看见我们应该站在亚伯拉罕该站的这个地位中间啊！所以神在亲近的生活里面，他开启了他自己一个心意啊！这也告诉亚伯拉罕，神重新提示亚伯拉罕，神不会忘记他的应许。这也叫亚伯拉罕的不会忘记啊，所以神呢再三的提醒我们，你看主的话重复的很多次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忘性很大，有时候听到这个礼拜听了，下礼拜就忘记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常常听啊，多听多听呢，有的时候会记得多一点啊，感谢主啊。那么下面呢，神就告诉他说呢，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的神要审判，这里啊，他讲到索多玛俄摩拉了，他们的罪恶甚重，深闻于我啊。那么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犯罪呀，这个犯罪呀，那个声音都能够达到神跟前去了啊！因为姊妹，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所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啊，哇，这个罪恶的这个声音也是非常大，所以这是一个可怕的一个情形啊。那么神说，我要下去来查看，看果然是这样吗？啊，那么神要审判，这就告诉我们说明什么？神如果要审判这事情的话呢，绝对不会有任何一点的差错。那么神要审判，那就该审判。人一定是该审判的啊！所以今天呢，神绝对不会做错事情啊！我们要放心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生在主的跟前，所以说主管教我们呢，不会错的。我们说为什么那个人遭遇这样的事情呢？弟兄姊妹，定规有原因的啊！一定是有一个原因的啊！神所以说我要下来去看看，神还需要下来看吗？对吧？需要查看吗？这是因为神向人保证，你知道吧？保证什么呢？他做的事情绝对不会错的，一点都不会错的，并且呢，一定是事出有因的，叫人无言可以辩论。所以将来你会看见那些下了地狱的人呢，没有一个人能说什么的。到最后，主把一切显明的说，连他们自己也会明白为什么下地狱，我们也会明白将来到神跟前受审判，为什么丢在黑暗里面咬牙切齿呢？弟兄姊妹们，是有原因的，你知道吗？事出有因的，绝对叫你闭口无言，你没办法在神跟前有任何辩驳的，对吧？我们今天在人的跟前呢，很多时候我们该辩驳，为自己辩驳，到那天你没办法辩驳，神做事情绝对公义。所以这段话是一个描述，是向人做的一个保证啊。那么，我们看见啊，中间有两个人呢转身离开了，这两个是天使，他们就往索多玛去了啊。那么呢，亚伯拉罕就怎么样，人就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，站立在他面前啊。那么，因为现在呢，整个审判的行动要开始了，但亚伯拉罕站立在神的跟前，弟兄姊妹们。这个在今天呢，对于神的百姓何等重要的提醒呢？我们知道今天神要毁灭整个世界啊，那个最终的那可怕的大审判很快就要临到全地了，而你我这个时候最要做的什么事情？站立在神的跟前。这个站立就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要祷告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看着今天这个世界的败坏啊，你好好祷告，我们要跟弟兄姊妹祷告，所以在教会里弟兄姊妹要重视这个祷告啊。 我们祷告聚会很重要，就怎么样重视这个祷告聚会啊？不要以为这个是小事情。你要看见亚伯拉罕就是这样，两个天使已经开始有行动了，对不对？那么亚伯拉罕就站立在神跟前。就今天也是，当神借着秘密的天使要开始有大的行动的时候，怎么样？神的儿女们要怎么样？一同站立在神的跟前，啊，这个尤其今天这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呢，这告诉我们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啊，在神的行动中，神的儿女可以带到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看见在这里啊，在亚伯拉罕的带祷的里面啊，好像呢，他的跟神之间呢，这个讲价还价，讨价还价，对不对啊？弟兄姊妹们，在祷告中是可以讨价还价的，但是你必须晓得，是为了公义而讨价还价，不是为了自私。不是为着自己的私利来讨价还价，啊，亚伯拉罕这里完全不是为自己，是为着索多玛所要面临的审判，在神面前，讨价还价。他在这里的话，我们刚才读过了，亚伯拉罕进前说：“无论善恶，你都要剿灭吗？假如那个城里有50个义人，你还要剿灭那个地方吗？”你不会饶恕其中的人吗？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他可以为你的公义的缘故跟神之间讨价还价啊！我想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原则是我们要守住的。如果是为着教会的缘故，为着公义的缘故，跟神之间是可以讨价还价。今天有很多人把这段话运用到我们个人私人的私利上面，弟兄姊妹，那是一个错误的啊，不可以的啊。所以他以神的公义要求神呢，变成这样子啊，弟兄姊妹们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神就对他的这个要求，神有很好的回应啊。他说：“如果有50个人的缘故，我就赦免他们啊。”那么。亚伯拉罕就进一步说：“我在灰尘中，我还敢对主说话啊！假设短了5个怎么办？短了5个怎么样啊？很谦卑呀！啊，我们在神跟前需要谦卑，因为我们这些属世的人真的是灰尘都不如的，对不对啊？你怎么敢在神面前来讨价还价呢？啊，那么短了5个，神说：若是短了5个，有45个，我也不悔。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，神并非是因行公义而无情的，不是的。你记得雅各书里面这句话吗？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啊，弟兄姊妹们，其实我们的神是充满怜悯的神，但他是公义，他不能违反他公义的原则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在这里能看见亚伯拉罕认识神的性情。所以一个人带祷啊，你带祷你要知道这个人的性情是如何的。今天我们要去求一个人帮助，你如果明白他的性情就很容易说话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到这个时候真是认识神是公义的神，但是也知道他有怜悯。他说假如有40个呢，只说如果40个我也不多的事。他说求主不要动怒啊，不要动怒，因为他怕神生气了，对不对啊？如果说如果30个呢，神说30个我也不做这个。然后他说我还敢对主说啊，如果是20个呢，20个呢，神说我也不毁灭。亚伯拉罕在这里为着人的性命啊，在这里向主讨价，不是为自己。弟兄姊妹们，到了20个了，哇，他说我再说一次啊，假设10个的话呢？所以说如果10个我也不毁灭啊。所以可见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是充满怜悯的，他的怜悯呢是远大过人的怜悯，连亚伯拉罕都有怜悯心，对不对？神岂会没有怜悯的心肠？虽然神是公义的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基督徒啊，在地上行义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我们行义， 我们能站在公义的地位上，跟神之间有交通，这个对我们周遭的人是一个保护，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看见哈，弟兄姊妹们，神对于义，神是多么的重视。那个城里面只要有什么，只要有十个义人，神说我就不毁灭。这个标准已经降到非常非非常的低了啊！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末后的时代，更是需要弟兄姊妹们回到神的跟前，好好的来祷告。我们周围充满了许多不义的东西，我们时代处在一个危险的时代，我们越来越觉得这个时代的可怕。我有时特别想到那幼小的孩子们呢，哎呀，你们心里面是很沉重的。他们现在在今天这样的光景中啊，要受教育都变成很大的困扰和难处。我们的孩子们这么幼小，但我现在讲的孩子是我的孙儿他们的。那么我想在座很多弟兄姊妹，你们的孩子还很幼小，处在这样一个可怕的环境的里面，你想我们要多么迫切的来祷告呢？对不对？为着这个不义的时代在神跟前来祷告，求公义的神在行审判的时候能够充满的怜悯啊，弟兄姊妹们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在这里啊，亚伯拉罕呢能够在这里为着索多玛、俄摩拉的这个毁灭呢，在神面前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祷，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代祷。这段故事真的是非常的美丽啊！这是给也是圣经中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，一个榜样，一个提醒啊！所以好，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呢，就把这个十八章呢，我们把它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交通。我们请低头在这里祷告。主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主啊，你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地上怎样成为你的朋友，你能够借着他彰显你自己的旨意，并且是许多重要经历的真理从他身上被显明出来。主，我们知道这些不仅是为了他个人，也是为着后代他的子孙，也是为着今天我们活在地上的众圣徒。主啊，愿我们和你之间能够建立亲密的交通，在我们的生活里每件事情都能够连于你的自己。主啊，也让我们经历真实的信心，看见你怎样带领我们能过奇妙的生活。主，也让我们为着今天这个将亡的世代，这个败坏的环境，让我们里面能够有代祷的负担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你借着亚伯拉罕实在向我们说了许许多多宝贵的话。我们求主借着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。晚间我们再次把深处的感谢、赞美、爱戴都归给你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